关于健康，关于自己的、家人的、朋友的无价的幸福，健康那件事。
这个话题啊，我可以那么说，它是一个老话题、旧话题。那老话题、旧话题，我发现到不同时候，还是有些人就还是有他自己所面对的问题，然后不知道怎么办，想要提问的。陈怀庆教授是来自国大心脏中心的心脏内科高级顾问医生，在你临床上啊，你发现到病患方面对于这个高胆固醇的问题，你觉得他们认识有多少呢？你以你的经验来看，你觉得一般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多少？
安娜，非常感谢你在这里邀请。我觉得新加坡人对这方面的认知还是不错的，每个人都至少听过胆固醇或者脂肪这个名称，但是具体说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控制，怎么样照顾自己关于这个高脂血症的问题可能还是有一些病人还是一知半解。但是我觉得普遍来说，好多新加坡人都对这个胆固醇都有点认知。
是，那有认知的话，其实也人都是矛盾，包括我自己在内了。我们明知道，尤其这个春节要到了嘛，过年要到了，明知道这些东西多吃了，这个脂肪是要累积的，可是这个控制不了自己的大脑，这个是一个问题，然后你嘴巴就一直不断的在吃了啊。
我觉得春节期间稍微放纵一下是可以的。我觉得一般来说，只要我们适可而止就行了，稍微注意一下，不用过度的去控制。
哦，那你给了那个 permission 啊？那我们就
放
你还加了四个字啊，适量，
对对，
适可而止。那我们就先说来科普一下了。其实我们自己身体是会制造胆固醇的。或者说从饮食也是会得到，那现在所造成的问题其实主要还是来自饮食方面，对吗？
我觉得不光是饮食方面，其实我们身体里头的这个胆固醇是我们身体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脂类性的一个重要物质，它对于这个组织细胞膜啊，还有一些胆汁啊，还有一些荷尔蒙都是占着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也就是说，胆固醇是我们身体日常的一个新陈代谢所需要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当然说，如果说这个胆固醇超过了我们身体所需的，它变成一种高脂的一个血症情况的话，长久这样的一个暴露在一个高血脂还有长久的一个时间的一种高脂的一个水平的话，会导致后期的一些心血管疾病。那我们 80% 的血液里头的胆固醇是来自身体肝脏自然的一个制造，所以这个跟基因有问题有关系。然后 20% 是来自我们的食物中里头的摄取。那虽然说我们说食物方面的我们可以尽量控制照顾能控制这个胆固醇，但实际上来说，真正的血液里头，如果血脂非常高的话，是需要双方面的一个控制，除了饮食之外，也需要这个药物的辅助，才能把这个血脂给控制好来。
哎，我稍微了解一下，我后来去找了一下资料，这个胆固醇跟我们的维生素 D 是有关系的。
啊，对对对。
哦，我们需要它来就是。
制造这个维生素 D。
OK， 明白了。那到底我们需要多少胆固醇呢？既然它是我们需要的，可是我们需要多少？当然我们知道有什么好胆固醇、坏胆固醇，就是 LDL、HDL， 我们不要那个低密度的，就是那个叫
高密度。
对对对，我们不需要坏胆固醇就是 LDL、低密度的这个脂蛋白了，那我们需要的是 HDL 好胆固醇，可是我们需要多少呢？
那我们如果说从这个总胆固醇的水平来看，其实我们每天身体所需要的是大概是200毫克
200mg， 这么少。
但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尽量不要超过摄取300毫克这样的一个限量定线我刚才说了，这个胆固醇是我们身体日常需要的一个东西，但我们不需要过多。那其实这个300毫克的一个顶线其实相当于一个鸡蛋黄。 啊，如果你每天吃一粒鸡蛋黄的话，它本身就已经300毫克，然后加上有很多东西都具有非常高的一个胆固醇成分，包括了我们的一些一些的猪脑
啊、
鸡蛋啊、
内脏
啊、内脏啊、还有一些蟹黄啊等等，这些都是具有高度的这个胆固醇的成分。所以我们在鼓励这个病患的时候，在吃方面，选择食物方面，就尽量少避免这些高脂肪高胆固醇的一些食物。不光是高胆固醇的食物能提高血液里头的胆固醇，就连高脂肪的东西食物也能增加这个胆固醇。所以你在看这个食物标签的时候，如果说是胆固醇没有的话，但是脂肪量很高的话，同时也能增加这个身体里头血液的胆固醇。所以还是比较需要注意的。
是啊，你讲那个300毫升是一个鸡蛋黄嘛，你估计300啊，毫克，
嗯嗯嗯，
那毫升就很厉害，很吓人。OK， 300毫克的鸡蛋，300毫克的这个胆固醇是我们需要的。可是我们摄取的食物那么多，不只是一个，有点像我们刚才做一个比方的，就是那个蛋黄诶嘛，对吗？
嗯嗯嗯，所以我们说这个在控制这个食物方面的话，需要一个均衡，然后一个一个比较具有营养这样的一个一个食谱啦。
是是是，人生都是每天在不断的衡量啦。
健康那件事，关于健康，关于自己的、家人的、朋友的无价的幸福，健康那件事。
陈怀庆教授啊。新加坡国立大学心脏中心，也是简称国大心脏中心的心脏内科高级顾问医生啊。那真正的来讲，像刚刚我们一开始就讲说，消除胆固醇的方法，如果只靠运动，那个成效可能不是最大的，还是要靠饮食是比较有效的，是吗？
对的，对的。所以从我们说了，这个胆固醇，血液里头的胆固醇只有20%是来自于是食物摄取。那如果说你控制饮食的话，你最多只能降到20%。单靠运动本身来说，它的效果不是很大，在降这个坏的胆固醇方面，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在提高这个好的胆固醇方面，运动还是有一定它的一个价值。但是如果说要靠运动来提高这个好的胆固醇的水平，你要这个运动量要相当大的，是相当大，不是一般人所能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是现在把这个重点放在这个坏的胆固醇方面，而不是看这个好的胆固醇这方面。
哎，那我查问一个问题啊，
嗯，
一个人如果他的坏胆固醇，指数蛮高的，
嗯，
他的他的好胆固醇的指数蛮高的，
嗯，
虽然他的坏胆固醇有一点超乎健康水平，嗯，像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抵消呢？
啊，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抵消，就是说这个人他可能没有其他的这个健康问题的话，这样的一个数字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OK
一个报告。
所以按你所说的话，就是整个评估哈，不只是看那几个数字，哎，
对对，
整个评估还要看这个人他自己的年龄，他的健康状况是怎么样，然后这个血液检查的结果，好坏胆固醇，还有三酸甘油脂的指数又如何，然后全面来做一个评估。
讲得非常好，就是说我们在看病的时候，不是在看数字，是在看一个病人啊，是这些血检报告只是一种辅助的一个检测
参考值了，可以这么讲哈。那我听过一个说法，就是靠运动来燃烧掉胆固醇。
我说了，就是说在降低这个胆固醇方面，坏的胆固醇方面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最多是5%到10%。所以不能单靠运动来燃烧胆固醇，最好的方法还是需要的话靠药物来控制这个胆固醇，因为毕竟药物在降脂方面可以达到65%以上，这个非常强的这个效应。
那坏胆固醇要去到多少的指数，那么是一定要吃药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医生会先跟你评估一下，看看你这个风险情况，来再来决定说这个低密度必须降到是哪一个水平。
嗯，
那如果是你的水平仍然就很高的话，那医生又要求最严格的一个控制水平的话，那中间可能就是需要靠一些药物，甚至说是一些非常高剂量的一些药物来达到我们所要求的水平，就单凭全就是说全凭你个人的一个风险情况来决定。
OK， 那个叫什么？比如说我们讲饮食控制啦，加上运动是最好的，对不对？那哪一些运动是比较有效的呢？
我觉得还是一些带氧运动比较好嘛，就是说带氧运动能帮你增强你整个心脏的一些活力。提高一个血液的循环，然后又能着消耗一些热量等等，所以在整个健康方面的这个作用可能会比较好一些，所以带氧运动可能会比较有效。
OK， 好，哇，我的脸书上有很多的问题想要请教一下你。
健康那件事，关于健康，关于自己的、家人的、朋友的无价的幸福。健康那件事
啊，我刚刚收到了一则 WhatsApp 啊，我觉得可能道理不是不知道，但是还是很抗拒吃药这个事情啊，所以还是有人问，如果医生建议吃胆固醇的药，是否开始服用之后就必须长期服用到老死？请问可以拒绝服药吗？靠其他的方法来改善哦。坏胆固醇的问题吗？
刚才说了，就是说如果医生建议吃药的话，就显示说了可能你的胆固醇已经到达了一个不可以接受的一个水平，然后他也认为说你单凭从这个饮食方面也控制不了达到他所要求的标准，所以他才会建议给你吃。那我们给你吃药的这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减少后期可能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那你如果说你对这个药物抗拒的话，你就是说拒绝了这个保护作用，拒绝了治疗，这样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啊，所以尽量跟这个医生稍微咨询一下，再交流一下，看看能从其他方面处理，但是如果最终还是没有办法达标的话，我建议说还是跟从这个医生的指示继续吃药，因为这个药本身是相当安全的，长期服食也没有说会带来任何不良的一些后果。
嗯，那如果有人吃了药之后了，比如说他医生开给他一个药的名我就不讲了哈，吃了三个多月之后他的胆固醇就正常了，那药可不可以停呢？我觉得你的答案应该是他要跟他的医生去商量是否可以停药。
一般来说是不会停了，因为已经开始在服食的时候就已经确定说单凭这个生活起居方面就没办法控制了，然后现在我们需要这个药物来帮忙，一旦这个药物停止的话，你这个胆固醇又再度会恢复到以前的这个水平，那又是我们就重新再回到这个起跑线上所以我觉得说如果吃了这个剂量控制到了我们那个要求的水平，同时间没有任何的一个副作用，那就继续服食下去吧。
嗯，所以为什么有人讲一开始吃药就是一辈子要吃药，所以他们就很拒绝开始吃药。
所以这个医生在解释方面可能是必须要花一点时间。
那我刚才我们讲说饮食方面吧，我举个例子啊，如果一个人好像他在午餐的时候吃了一盘炒粿条，那他在晚餐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吃什么来达到平衡呢？
就是说炒粿条可能里头的脂肪、胆固醇、盐分这些都可能会比较高一些，然后过后这可能就是已经超过身体每天所要求的这个数量，所以可能在晚间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饮食的时间里头，可能就吃一些比较清淡的东西吧，然后减少这个脂肪，减少胆固醇，所以我觉得炒粿条还是可以吃的，我也在吃，但是我就在选择方面均衡方面就稍微注意一下。
是，刚刚我跟陈教授啊，陈怀静教授在讲，我说有一些食物被平反了，你说不是被平反，比如说我举两个例子吧，鸡蛋黄还有那个猪油，不是被平反了吗？
我从来都说没说过哪一种食物是完全不能吃的一个情况，我们就是说适量而已啊、蛋黄可以每周大概吃两三粒吧，那这样的话就不会太超过，然后猪油、猪脑这些肝脏就是适可而止吧。
比如说很多人说啊，坚果就是因为它含有的是不饱和脂肪酸嘛，所以对身体好啊。牛油果的是一个好的脂肪酸呢、啊，所以对身体好。然后就有人就大量的吃这个坚果啊，吃牛油果，其实这也是不对的，对吗？
啊，坚果还有牛油果都是属于一种低胆固醇，然后富含这个丰富的不饱和脂肪的一些东西，所以在服食方面，在选择方面的话，它是属于较健康的一些一些食品很多人都喜欢用在这个沙拉一些的等等，所以它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我们不能单凭吃坚果还有这个水果牛油果来充饥嘛，所以每天它只是能成为我们这个整个食谱当中的一个部分，但不能单靠它来完全期待所有其他这个食物里头的营养。
那现在市场上啊，有一个叫植物固醇的哈，听起来跟胆固醇相同两个字，固醇，不过它是植物固醇，你怎么看呢？
植物固醇就是就正如你所说的是植物类里头的一些固醇的一些类似的一些脂类东西，它在吸收方面，从这个小肠吸收方面会比一般的胆固醇来得更好一些，更快一些，更容易一些。所以如果你服食这种比较高的一些植物固醇的话，那你在吸收这些坏的这种胆固醇方面可能就会减少。所以这样的话在降低血脂方面就可能会比较有效，所以它有一种降血脂的一些功能，但是它的功能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有限的不能单凭用它来控制血里头的这个血脂，但是它是一种健康的选择。
它就是一个健康的选项，就像刚刚我们讲的牛油果啊，或者是坚果啊，这些都是比较健康的选项，不是说吃了这些东西之后，包括燕麦啊或什么的你就不会有这个胆固醇的问题，对吧？
它至少能帮助这个不提高你这个胆固醇太高的一个作用。
健康那件事。